来来来 ，Joyce 时间 ，Joyce， 你喜不喜欢费玉清？
哦，喜欢啊。
好听啊。但是五十年来，我认为唱最好听的。
我倒是刚刚不赞同那首歌。我在想说，现在还有谁想要在陈水扁左右啊？我罗文嘉如果当选的话，他想做的应该是在苏伟，在那个苏什么？
苏贞昌吗？
哦，苏贞昌左右才对。
你想讲苏伟珍吗？
我讲不出他的名字，很抱歉，我也很久没看台湾的政治新闻了。
来，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讨论另外一本书，对不对？
啊，讨论一本啊，虽然是本人出的，可是我内举不避亲，就叫，因为它真的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书名叫做《世界是平的》，应该很多人都已经在台湾的媒体上知道有美国今年有这么一本超级畅销书。
是，这本书我也刚刚拿到手，不过我把你所指定的两章看完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可以值得我们仔细来谈。因为过去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不管从正面的意见或者是反面的意见，都探讨过讨论全球化的问题。
嗯哼，
那往往针对全球化讨论的一些课题里面，还包括了。可能不纯粹属于这个世界观的问题，还包括了我们认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我们认同什么样的文化理想，或者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建筑在什么样的公平和正义之上等等。把这些东西全部放进去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全球化的理解，或者对于它的期待，乃至于乐观或悲观，都会沾染一些道德色彩。可这本书好像是从让我们从更实物面啊去理解，我们的世界是怎么样展开它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么样的一个布局的，而且是人人深陷其中，要不就是被碾毙，要不就是去碾他人，要不就是跃进，看起来好像我们是有选择的。你来谈谈这本书，你觉得应该从哪些角度去理解？
大春看到这本书，觉得它是一本讲全球化的书啊。那其实他这本书当然也一开始他要把全球化分成几个世代，可是他把这个现在所谓的世界是平的这个时代，其实这个世界是平的时代讲清楚一点，是所谓西元2000年以后开始的。可以，你刚刚讲说，刚刚那个片头你说泡什么都好，可是就不要泡沫经济。我们看了这本书就知道，原来泡沫经济是有人赚到的啊，泡沫经济并没那么差，有人大赚了，而且泡沫经济之后才会有这个世界是平。
泡沫经济之后才会让有一些国家得到非常好的寄生于发展中发展国家之林。
那我看每个人看这本书，我想你只要看到第一章，因为第一章是在讲说我正睡大觉的时候所有的工作都外移的啊，这是在美国发生的，那台湾也正在发生，不过毕竟台湾现在跟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整合，我会说地下经济已经整合了，所以我们今天接到诈骗电话都已经是从中国打来的，就是我们的台湾的诈骗集团已经充分运用了这个中国的电话中心来做这种地下经济的事。可是我们的地上经济还不像美国那样子啊，美国的地上经济是跟谁整合了？是跟中国、跟印度整合了。所以，我们今天在里面，它里面讲的，我正睡到觉哦，好多工作都外移了。台湾还没完全发生，可是我说，将来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
啊。
然后我们再想到说，台湾的工作外移的时候，我们到现在还在停留在传统产业的阶段
啊，
这几年已经开始有人感觉到高科技啊的产业也开始的外移了。可是我们感觉我们台湾的产业所谓的外移的啊，外移的好像都还是在生产制造业
啊。
可是这本书里面，在这个第一章里面，他讲的美国外移的啊，就是说我们将来也必须面对现实的是哪些工作在外移嘞？他一开始讲的就是会计师、医生啊、软体工程师、证券分析师啊、记者。这些人的就业机会都在外移。那等一下我们再来想想看，为什么连会计师、医生、软体工程师、证券分析师这些工作都会外移呢？因为所谓世界是平的，就是说2000年之后因为科技的平台的更新整个从前有一个经济学上的一个基本原理被打破了。本来我们在经济学上教科书上是说货物是可以贸易的。商品是可以贸易的可是服务劳务并不能贸易，因为服务劳务必须在当地发生。可是在2000年他说因为这几年的光纤网络啦这些的或者是工作流软体，让工作特别是知识性的工作可以数位化，可以传到马上就传到了
世界各地，是
传去哪里都可以。
对，包括刚刚他这里面还举了一个例子，买机票。我要比如说我在某一个地方，我要买另外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机票，我甚至有那个 JetBlue 那个公司，他就可以 全天候他的员工几乎都在家里工作，而且是在离总公司很远的地方工作。
这个工作外移哈，而且包括是这种高薪的白领阶级这种工作外移，在美国是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一个很争议的议题。今天很多人都来讲说自由贸易已经不能这样子了。所以我们这本书世界是平的，其实是来以这个新的时代，连服务连劳务连医生连会计师的就业机会都会外移的时代我们要来怎么面对这个全新的一种跟从前很不一样的一种全球化。我要说这个世界是平的跟全球化跟我们传统认知的，不要说传统，就是两年前想的那种全球化是意义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从前像我没有看到这本书之前，我也想到全球化，我想到的是企业并购国家。我想到了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想到全球化想到麦当劳，想到微软，想到可口可乐。
是。
可这本里面
想到已经很大很了不起，很像巨兽一样的企业在吞噬掉这个世界大部分的资本，以及造成更大的贫富悬殊。我们原来想的是这个。
对，那而且其实会想到说会到时候是美国通吃然后你要不然你就美国化要不然你就造美国的游戏。可是这本书里面的目前承受这个世界是平的这个最大压力的
是美国。
是美国。
对。
这本书里面呢我们如果看这本书的话，有些人会想到说哇，可见美国对印度跟中国的崛起好焦虑啊。因为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句话，我特别给它抽出来这也是解释我为什么要出这本书的原因。这个作者佛里曼这么说，小时候我常常听我爸妈跟我讲，儿子啊，乖乖把饭吃完，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小孩子没饭吃。现在我则要和我的女儿讲，女儿啊，乖乖把书念完，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小孩正等着要抢你的饭碗。看这本书的话，你如果想说哇，这显现出美国作为一个单独超强的焦虑，而没有想想我们台湾的话，那我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应该看看我们的身边，因为这里面在讲美国的年轻人的问题，我们台湾全部都有，而且让里面一笔带过的美国还有什么优势，例如说它的社会上的开放它的对于它的法治，它对著作权的尊重，这个我们台湾还没有它里面其实当然它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们知道我们在台湾的媒体有一些台湾的财经杂志上常常告诉我们说中国的年轻人多么雄心万丈然后多么感觉他们的程度好像比台湾年轻人多好，可是我没有看过我还没有看过有人可以把中国的年轻人的雄心万丈写得像这本书那么好我举一个这本书里面讲的一个故事，他这个故事是要形容说中国的年轻人多么想去美国留学，去美国念博士那他是写说呢，在这个是一个北京的这个发美国签证的这个美国的官员跟佛里曼讲的。他说因为在中国大学生他们实在太想去美国留学了，所以为了要申请这个签证，他们在网络上会有一大堆网站来讨论而且他们还把那些发签证的这些美国官员取绰号谁是孙二娘啊，谁是帅哥啊，取一大堆，谁是秃头啊，然后来讨论说每个人申请完之后都会在网上分享一下他申请签证的这个过程那这个在网络上呢，大家讲因为签证官一定会问他嘛，你为什么要去美国？那在网络上一向呢，大家讨论的觉得认为最好的答案就是我想去美国，因为我想做一个很有名的教授。所以所以呢，一整天呢，这个签证官呢，听到都是一模一样的答案。那就到一天呢，有一天呢，有一个年轻人过来，一个中国年轻人过来跟他说：“我妈妈断手断脚，她装义肢，我想去美国，因为我想做一个更好的义肢。”给我妈妈装然后这个美国的这个官员听了非常感动我一定要给你签证，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理由然后下一段就是四个字，你猜对了。第二天每一个中国年轻人进来
都是我妈妈要装一只
都是说我想去美国，因为想要做一个更好的义肢给我妈妈装老实说，如果我不是在这本书看到这个故事的话，我还以为他要讲中国年轻人多么不诚实可是不是，他是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多么有雄心壮志而且他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耶鲁大学现在每一年在去年中国的高中生去申请耶鲁大学入学的去 耶鲁大学念大一的，已经好几百人了。
嗯
啊，因为据我有哥哥今年才去耶鲁，我知道耶鲁现在台湾学生才25人而已。
啊，
然后在中国去耶鲁的，只是念大一的，就已经好几百人了。
嗯，刚才那个故事也表示，当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么在第一天，有这么样一个应对进退的过程，在当天下午以后就被分享出去了，也就是讯息的流通，模仿或者是复制，是这样的快的。这我想这个也远比去谴责他是一个撒谎的人要来的更值得我们警惕。
没错，因为这本书里面在跟我们讲，因为这本书其实改变了很多，因为它里面写中国很多的，那我第一次出一本对中国这么称赞的书哈，然后我认为里面对中国的称赞其实可以给台湾带来很大的警惕。例如说里面有一个人称赞中国的官员非常非常聪明，他说他在中国遇到的官僚是 an intelligent bureaucracy， 非常有智慧非常明智的官僚。称赞这个人是谁勒？是比尔盖茨。对我来说，我看到比尔盖茨在称赞中国的官僚是非常聪明的官僚的时候，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是非常惊讶的。我还特别把这个英文保留下来。因为我们想想看，比尔盖茨他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在平时在国际上遇到是什么样的官员，就他遇到官员里面中国北京的官僚让他觉得是聪明的。好吧，我们看这本书其实看的中间的话，我是会为台湾非常非常忧虑。我们想说五年之后，我们迟早要面对两岸经济整合的这个现实的时候，那台湾的就业机会会怎么样？我们台湾的立足点在哪里？台湾是不是真的会被边缘化啊？
不要说台湾如何了，连一向跟美国贸易最亲近，而且是可以说是他在后院里面替他生产大部分的东西的墨西哥，在文章里面，我有这本书里面也提到墨西哥。生产那个瓜塔卢佩的那个圣母像，
对，
圣母灯笼，结果发现他们自己人都没有注意到，突然发现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抢生意抢到美国的里面算，美国自己的最大的生产国里面内销的可以说玩具吧，也居然是中国人去包的生意。
对，我在看这本书的中间哈，因为其实因为这本书是一定会让人家看得非常非常紧张的。没有小孩的话，你替你的小孩紧张；像我没有小孩的话，我替台湾的未来的经济紧张。然后这台湾的状况，因为它这里面其实在写到这个墨西哥，为什么墨西哥的护国圣像代表他们最神圣的一个圣像，现在已经全部都是中国货了。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讲埃及传统上有一个、有一个类似我们的元宵节的一个灯笼节，
对，
然后那是埃及的一个传统，为什么今天他们的灯笼已经全部都是中国货了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讲说世界是平的，当然美国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这里面我们今天要特别讲的是墨西哥跟这个埃及的这个他们也受到中国或印度崛起的一个很大的冲击。今天台湾的状况其实介于美国和这些开发中国家之间，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讲说，为什么今天可以那么多就业机会可以移到任何一国都有可能，美国的任何的就业机会可以移到印度去，连医生都有可能移到印度去。我先解释一下，因为我相信我讲到会计师就业机会可以移的话，可以移到将来我们也许说你去报税，企业界你以为你在台北有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可是这会计师事务所因为现在的软体的可能性，它是可以转包出去的，它可以包到印度去，它可以包到中国去，所以到时候也许你以为是你的台北会计师来帮你报税，可事实上将来有可能帮你报税其实已经变印度人，因为现在这个在美国已经发生了，美国今天是五分之二的报税工作已经在印度做了。那我们就来想说，因为医生怎么可能包出去呢？医生的工作怎么转包呢？好，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林志南在看邱小妹妹的时候，他并没有去看邱小妹妹。
对，
事实上他是在他的房间看那个电脑传输过来的电脑断层。那当然就有马上后来他承认这件事情，就有人说你没有亲自去看诊，这算什么看诊？林志南那时候还讲了一句话，本来就是都这样看的啊，所以不这样看有什么不对？我们发现啊，原来在美国，你拍了电脑断层，你拍了心电图，美国现在很多医院的确都发包到国外去，由国外的医生来帮他看的。所以你
也就是几千里外，甚至上万里以外，
到印度去看，到澳大利亚去看，也有可能去爱尔兰看，因为那里的医生，你美国晚上半夜的时候，那边是白天啊。
正好就在这边发生了状况，反而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有你可以救命的人。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六九八张大春泡新闻 Joyce 时间，这里有一本雅言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是平的》。 Joyce， 这是你出版的第几本书？
第十本书。
看样子又是一本富有争议性的书。
会吗？
起码我觉得有一个争议点啊。到底台湾还有没有机会，或者是怎么样去掌握还是仅剩的机会，会是这本书带来更大的一个。
好，我等一下会说。我看这本书的过程之中，我非常非常为台湾的未来感到紧张。
是的。
可是我看完了，已经看了那么多遍之后，我想过了很多遍之后，我对台湾的未来是结论是乐观的。
我们两个就会有争议吧？我说吧，你刚才不行。好，我们先讲，你先说。
好，我刚刚有讲到说，医生怎么医生的就业工作怎么会外移嘞？我爸爸跟我哥哥都是医生哈。我如果跟他们讲的话，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会吓得一身冷汗。医生的工作，因为我在这个节目中也讲过，其实越来越多是透过检验，透过影像，而且这个东西是可以数位化，可以用光纤传输的，而且将来这个东西还会变多，等到基因图谱分析出来的话，我们知道说哪些基因组合起来你就比较容易得什么病，来决定你的诊断的话，将来有可能你在台北看医生，你觉得你是在台北照你的电脑断层，你在台北做你的化验，你在台北做这个你的基因的检测，那个东西马上这个机器可以马上透过电脑传到中国的哪个地方去，传到中国东北去，传到四川去。所以你以为你在台北看医生，事实上到时候给你诊断的可能是中国的、印度的、爱尔兰的医生。
这一点你刚刚提到，在书里面用的一个词叫外包。
Outsourcing。
Outsourcing。这个外包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巨大而且不可逆的趋势。各种
已经在发生了。
对，不但是已经在发生，而且看起来是越来越加速的在出现啊，甚至是在人生活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出现了外包。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我也很高兴的，这本书可以帮我回答一个问题。因为我记得我从创业以来，常常就问人家问我说，为什么别的出版社请100个人 ，Joyce 你可以一个人就可以做一个出版社？因为它里面的外包、内包或者说资讯搜寻，解释了为什么我做的事情，我用一个人来做一个出版社，在2000年前是不可能的，西元2000年前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可是今天我的库存可以外包，我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外包啊，那这个就是这本书里面讲的，为什么今天
就是你先做了以后，现在才发，你是2002年，
我是2002年创业，对对，所以我做的事情，现在做的事情，其实在这本书里面讲的2000年之前，其实是不可能的。这本书里面我说，你今天我马上会想到说，台湾会不会被边缘化？如果因为特别是我们看这本书里面发现中国的进展那么快，你如果看了这本书的话，你将来再想到大连的时候，就不会只是想到林志玲摔马的地方而已。
对了，
因为我们发现。
在这本书里面所形容的大连，也是这个 Friedman 他自己对于这个两次去产生一个巨大的这个震惊啊，说大连居然变成一个他不认识的城市。
大连其实今天已经算是中国的矽谷了。我们看这本书，
那是因为它的地理关系，它跟韩国跟日本的关系。
今天连微软在大连都有投资，已经它里面提到的那个大连华信那家公司，已经变成了在世界上很知名的软体代工的一个大厂。大连今天已经变成了，因为我们台湾虽然有硬体代工，虽然做得不错，可是我们软体这方面我们是输大连一大截的啊。然后我们看到这本书，我们想说，天哪，那台湾怎么办？我们台湾一直跟中国一直没整合啊，然后我们会不会被边缘化？在这个时候，我要跟各位讲一个好消息，这本书里面有说，只要你一个国家基础设施还不错的话，这个基础设施包括机场啦，包括公路啦，还有很重要的包括光纤网路，包括无线上网，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是算是好的，每一个人都不会被边缘化。为什么？因为他这本书里面的所谓世界是平的，跟我们传统不是说传统，就是我们去年所认知的全球化有一个最意义上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从前我们想到的是全球化，我们想到的是企业的力量变大了，企业可以不用甩锅家了，企业变成没有祖国，企业可以并购国家。可是在这本书里面， 个人的力量变大了。这个在2000年之前，在没有 Google、在没有外包、没有这个内包、没有这些开放资源之前，没有工作流软体之前，个人的力量是没那么大的。你在2000年之前，你要去全球化，你可能要透过你最好是一个大企业的一份子。可是在今天已经不必了。我把世界视频它再举一个例啊，在2000年之前啊，它里面举的是广告公司的例子啊。一个中级的广告公司要去跟人家标案子，他的竞争者就是跟他同等级的公司，大公司跟大公司竞争，中级公司跟中级公司竞争。可是现在啊，因为有 Photoshop， 然后你只要有一台电脑，而且电脑跟电脑之间还可以互相说话，在2000年之前，在我们从前的话，好像 Apple 跟 IBM PC 也不能沟通嘛，可是现在都可以了，因为都已经有标准平台了。现在变成说，当他在争取案子的时候，中级的公司也要跟大公司竞争，到时候输的对大家都输给了一个个人工作室，而且那个个人工作室还不是在美国，美国这些公司是输给一个爱尔兰，输给一个英国的工作室，大家可以跨国竞争，而且大跟小啊都在竞争的立足点都变平等了。你今天是在美国，你是在英国，你是在爱尔兰，你是在印度，你的竞争立足点变平等了，所以你凭什么竞争？你真就是凭你的才能，凭你的雄心壮志而已。所以我也要说，我们今天也许说我们对我们的政府很不满，可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去竞争，并不必透过我们的政府，不必透过我们的国家，不必透过一个企业。
也就是说，站起来走出去，不是国家可以做的事，或者国家不一定能做得到，或者这样讲，国家不一定做得比个人好的事。
一个人，因为这个站起来走出去，走出去的话，并不是要跟别人竞争，而且还有一个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合作变重要了。合作变重要了。我们今天想想看，一个电脑，我们在家里一台笔记型电脑也好，你的桌上型电脑也好，里面其实是好几百个不同的专利，所以大家是交叉授权出来的。他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在19世纪，一个伟大的发明可能就是一个天才发明的。我们会说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爱迪生发明电影，爱迪生发明的电唱机。可在这年头，任何的发明都需要跨业跨国许多人的合作啊，这个在合作，跨国合作，跨国分工，而且不是企业跟企业之间的分工，可以是人跟人之间的分工。这个在现在世界视频的时代才变得很快，而且会很广泛的发生。
在这本书的后半段，尤其第九章的部分，也就是说为什么墨西哥的这个护国圣像都是中国货的这一章里面，
对，
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这个关键两个简单的中文字就是文化。可是过去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往往失之于窄或失之于浅。我们总觉得要不文化就是包罗万象，生活的全部就叫文化。要不呢文化就是指文学艺术音乐建筑，就是看起来好不容易有一个字叫企业文化，大家好像眨巴眨巴眼，觉得好像文化范围大一点。可是从这个书里面所举的实际的例子，也就是能否生存、能否发展、能否有竞争力，大概关键都在这个国家所标示的文化能不能够支持，或这个种族所标示的文化能不能够支持这个企业的发展。
嗨，我刚刚讲说个人可以超越你的国家跨出去，可是这本书并不是说国家变得完全不重要，国家还是重要的。因为在未来你举个例来说好了，思科或者说微软或者说这些英戴尔这些大厂商他要去哪里投资，他要去哪里研发，当然他要看很多条件，其中有一个例如说特别是越高层的工作越顶级的工作，越顶尖的工作他当然就要看你这个国家的教育文化教育水准。那这本书里面讲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台湾虽然是落后了中国，可是我们当然台湾是比墨西哥好，可是这本书关于墨西哥开发中国家的里面的一章很多其实是符合台湾，而且它里面说里面其实讲的很多缺点，它其实是说意大利跟德国又更烂这样子。
没有，意大利跟德国被它归诸于那个已经在养老的欧洲了。这个也顺便可以提一下，我记得书里面有一章提到这个，他把整个地球当做一个城市，那么欧洲呢是个养老区，
欧洲是一个养生安老中心然后呢都是由土耳其来的看护来照管他们吃喝拉撒睡然后美国呢就是门禁森严的豪宅区， 可是前面还装了金属探测器不让人家进来的，而且呢里面坐在里面的人都说哦外面人好懒，可是事实上呢那个墙外面你们外面下面是有一个小小的缺口，让墨西哥还有让这些非法移民很勤快这个非法移民这样子翻进去，而且让你就维持你们社区的正常运作的。拉丁美洲是所谓的
哦，那是夜店，
对，是夜店啊，里面一大堆舞厅，而且呢，大家是白天都在睡觉，晚上十点开始上班啊，然后呢，可是除了夜店和舞厅之外，那里并没有别的生意。
是的，智利还例外，因为智利实在太没有发展性了，所以智利是一条没有人去的小巷子。
哦，智利是这样子，因为它现在是拉丁美洲里面唯一走自由经济路线的，所以智利是唯一有生意的地方。然后呢，如果是阿拉伯的话，它是一个阴暗的场。方向除了杜拜、约旦、巴林、卡达、摩洛哥，我也是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约旦现在的经济变得那么好。约旦今天可以发展出跨国企业了啊。然后除了这几个摩洛哥啦、约旦这几个地方的话啊，外人是不敢进来的。唯一的所有的新开店都是加油站。
加油站。
然后呢，可是呢，这里的老板跟拉丁美洲区的老板一样啊，赚了钱绝对不会在社区投资。
对。都会到海外去投资啊、
而且
还有对，你记不记得还讲到中国？
哦，中国呢，跟那个中国哈、它是大家人人都不睡觉啊。那中国跟印度这些地方啊，我想我可能
大家都在工作，
大家都在工作，而且我们都努力存钱啊，都在往上爬啊。然后呢，中国的街道虽然没有法治。可是路铺得很好，没坑没洞。印度而且呢灯街灯都有亮。印度的街道呢是灯不亮，而且路面而且多坑多洞。可是警察执法却很严。可是你在印度如果想摆个小摊贩的话，你可以你要申请执照，可是有好处是你塞红包给警察就好了。
是。我们要进一段广告，稍后片刻再回来。我记得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那就是你申请一个文件或者成立一家公司履行一个合约，你在各个国家不同的地方你要花多少时间，有的地方花19天，有的地方花1500天，真恐怖。这种差异是不是还能说世界是平等呢？稍后片刻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又是酒吧张大春跑新闻。世界是平的，这是我今年读到最兴奋的一本书啊之一了。弗里曼的《世界是平的》，也是雅言出版社创业第10本书。我们来谈一谈这本书所昭示的某些理念、实务，以及对我们所造成的震撼。
哦，其实呢，我在读这本书中间呢，因为我其实那时候震撼蛮大的，所以有很多那时候我在大春的节目讲的题目，其实都是因为这本书给我的刺激。我记得有一次我来这个节目中讲说，不要相信勤能补拙，勤不能补拙的，唯一能够做的，而且孔子也没有从来没有教过我们勤能补拙。
是的，
孔子要我们好好的开发我们的脑力，那时候就是受这本书的刺激，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拼经济，你拼命投资教育也不见得有用啊、有时候你包括里面我们刚刚讲的，你创业的时候啊，你要有多少的资本额，申请一个营业执照啊，要有这个要花多少天的时间？有时候就是说你的官僚体系做事细不细腻，改革可以改到多深入？
是。
还有你的领导者有没有魄力？还有你们就如果说你的文化并不重视教育的话，那么政府花多少钱在投资在教育上也没有用。所以这本书里面对中国的称赞里面，因为包括说我们其实看到中国的建设那么快，台湾常常一搞一个建设要花那么多时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都想到说，因为台湾太民主，中国还威权。可这本书给我们概念，他把墨西哥跟中国做一个对照之后，弗里曼的解释说，重点并不是民不民主，重点并不是。当然
你说重点也同样的不是威权不威权。
重点，他说其实他里面有那时候有一句话，那时候也是我看了那时候很震撼的一句话。他说，作为一个威权国家，中国是非常会选贤与能的。他 quote 是那个历史之终结，历史的那个法兰西斯福山的话。
是日本的。
所以这本书，那我看到那段的时候，让我想一下。的确中国的精英统治这个传统好像真的是比西方的很多国家好。
我在里面看到他举大连市那个49岁的市长姓夏的，
夏德人。
夏德人。我就觉得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太outstanding 啊。但是在美国人的眼中，这就是一个能干练，就是一个世故，而且能够掌握情况的人。这样的人 很可能还真的是，你看像我们看到他的表现或他的谈吐，我们大概知道他就是文革受过一点苦的那个比较年轻的那一代，而也知道因为这个锻炼或者是这个受磨难而使得他更加重视知识，这个是所谓的能干干练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嗯，那他这本书里面对中国的这个精英统治这个重视知识的传统他非常称赞，所以我马上看到了这个时候我也会想说，哦，完了，我们记得在李登辉的时代我们内阁全部都要是博士，可是这个好像精英统治的传统在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好像就彻底都没有了，看看我们现在内阁阁员都是什么样的人啊。那是我那时候看得很紧张。
你还是忘不了李登辉啊。
好吧，那到时候讲，不，到时候你如果一定要讲李先生的话，我倒是觉得说这本书我看到的感觉就是说，其实他也解决了一个我一个迷惑。李先生常常在讲说政府都只是在讲都没有，就前进中国没有在做积极管理，完全都没有在做管理。那从前我就会想说没有办法管理的原因，我都以为是中国的崛起太快。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就是2000年那里科技的平台变的，是科技的变化，
给予了一个看起来不能一步到位的国家很多方面能够一步到位的获得知识，或者是能够发展他们的，
是科技的变化让你的经济的整合，不同的国家经济整合变成无法避免，而且变成说一个国不是一个政府有办法去管理它，任何方式去管理它了啊。这是这本书给我改变的的想法。不过我们来讲说其实台湾还能够，为什么说我看完这本书基本上我还是对台湾还是乐观的。这本书里面非常强调所谓世界是平的啊，一个人你要去参与全球化，或者说你一个小，因为他说世界是平的还有一个意义，从前你一个公司创业要20年你才觉得到时候可以变成跨国公司的那就很不错了，可在这年头不是这样子的，你可以刚创业一开始全公司就30个人啊，你可以这个30个人里面你可以5个人在矽谷，5个人在波士顿，另外20个人在印度，所以创业第二天就变跨国的，在这年头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应该如此。你在美国要开一家公司，你去找创投的话，你没有讲说你要运用，你如果没有东西要在亚洲生产，你没有用运用海外的这些知识工作者帮你工作的话，这些美国的创投会马上送客请你出去。这年头就是你根本创业第二天你就应该跨国了，所以它里面非常强调说每一个人将来合作的能力或者说处理合作能力变得非常重要啊。所以在这本书里面讲文化很重要那一部分面，除了说你一个国家重不重视教育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的文化包不包容，外不外向，
对，
人跟人之间
不只是外向哦，还有内向哦。
要外向也要内向，
也要外向也要内向，
那
这很有趣。
对，它里面这本书里面包括说，连国家的团结的力量啊，就是愿不愿意为了拼经济，愿不愿意为了更好未来而牺牲，那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素质。
对，
而且谁做得好啊，就是国家不是完全不重要，因为国家哪一个国家的教育做得好的话，就业机会就去哪里。
是，
英戴尔跟思科就会去哪里投资。
所谓的外向是指这个国家有没有一个更广泛而不带有地域成见的世界观，比较有宽容的能力，比较有快速掌握各个不同国家甚至来自于敌对国家的资讯的这样子一个宽容的态度。另外如果就内向而言，就是能够消除整域之见了哈，国家能够有用我们以前的话讲就团结力量大，或者是国家有没有共识。我看起来我们国家既不外向也不内向，你有没有发现，就外向我们没有广大的世界观，就内向而言国家已经被撕裂了。
我看这本书之后啊，因为我在为了做这个编辑的时候，我上了很多中国台湾的厂商的网站，我发现这些台湾的厂商这些网站，这书里面有提到的这个给戴尔做代工这些厂商，他们的网站都没有中文，都只有英文而已，而且他们的英文的程度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就让我比台北的这些英文媒体，比我们新闻局的英文还要好。所以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台湾其实比我们想的，至少在我们的高科技产业那个，是比我们还外向的，比我们还有世界观的。台湾没有像你们想的那么没有世界观。
那像我们想的吗？
不过我要说，如果是讲人跟人之间的信任的话，我就觉得台湾这方面是比 中国好很多，而且中国也没有那么快可以
追上。就是说个人来讲，你所接触到的人总是比较容易信任别人，也比较愿意相信别人。
然后这本书其实也给带给我们，虽然我们会觉得有危机感，可是也可以带给我们说有机会的感觉。这个就好像说你在美国那些公司互相争取案子的时候，后来竟然大家是输给一个个人工作者，而且那个个人工作者还是在爱尔兰。同样的，这表示说我们台湾不见得说我们将来是就业机会会流失到印度去，流失到中国去，也有可能是美国的机会，美国或欧洲的就业机会可以到台湾来。前提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教育做好，我们的大学的水准要提升。
已经有人在网站上问说，又在问了说今天的书名是什么？为什么每次我们节目里面讲了十次的书名，大家都不记得呢？世界是平的。另外也有朋友提醒我们说，大陆没有我们讲的或者没有你讲的那么好，台湾也没有你讲的那么差，也许是我讲的不管怎么说，他说大概我们最近也讨论，在我们网站上有时候松花江的污染，就知道大陆的贪官污吏有多么严重我想我们两个大家都没有要称赞大陆的贪官污吏不够多没有这个意思事实上我觉得整体而言，就一个国家全面性的发展而言，要适应这个世界是平的这个趋势来看，大概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就是台湾外向的还不够，台湾的内向的机会似乎已经因为政党，因为意识形态，因为蓝绿而彼此葬送或断送。所以可是你刚刚提到的一点很重要，我认为就是个人。我们这里还有无穷的希望，都可以寄托在每一个愿意去从外向和内向的新意义上去理解世界是平的，并且勇于跟上这样我们还可能有发展的机会。毕竟2300万同胞，有2300万个人嘛，是不是？
大春跟我一样乐观
好吧，你看起来像是吧，因为节目要完了，当然要乐观一点。